牧师你好，我们在知道在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我们的罪算在基督的身上，然后基督所行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
是。
然后有人是这样子说，我们知道在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然后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OK。
然后我们能够当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同样说，就是上帝就如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以这样直接说吗？
圣经没有这种的经文，圣经有的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做见证，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因此叫我们呼叫阿爸父。特别是我所生的那个 begotten， 那个生那个字呢，在福音书那里是指父和子的关系，不论是永恒的父子关系，或者是神高立耶稣做弥赛亚，所以这是我的爱子，是我今天所生的，有耶稣基督担起弥赛亚的这个职分的意义，我们是没有那个意义的。
所以那个上天父跟耶稣的那种喜悦，是跟天父跟我们的喜悦是不一样的了。
对，我们是垃圾桶捡回来的。耶稣是独生子，而且是特派做弥赛亚的，我们是从泥堆那里被捡回来的，收养的，所以是何等的特权，竟然与耶稣同称为神的儿子，既是儿子就是后嗣。
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在天父面前的那个义
啊，
跟我们与天父的那个义也是有点
一定是不同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加上十字架的死而赚来的，我们是他送给我们的。
可是那个完全顺服的义也算在我们身上吗？
算在我们身上，没有错。但是不等于说我们的本质改变了，是我们的律法上的义的地位改变了。你再推过去说耶稣的义跟我的义完全一样了，就会有一点点好像先的这样说，那耶稣那个义的本质就给了我们了。这个路德跟加尔文都不会这样讲，
不是很好这样讲啦。
不是很好。
牧师你好，想知道说耶稣的人性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呢，是存在吗？
不存在。
就是他道成，
他穿上人性，道成肉身，他穿上了人性。
然后在希伯来书有一段讲到说，我在弟兄中传扬你的作为。
是是。
所以这个是耶稣是以人性来敬拜神吗？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也就是他道成肉身以后才能做的是吗？
他道成肉身以后，身为弥赛亚，神人二性的神与人之间的约的中保而做的，也是我们的头代表来做的。
所以因此今天当我们讲敬拜神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敬拜的那个领导应该是主耶稣，
没有错。希伯来书第二章是11-13节，
是这样子接啊？
是是是。
OK， 好，
好像诗班指挥一样。当然，耶稣也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一点呢，在其他经文去找了，哥罗西书一章等等。
你能够推荐一些的书让我们来读吗？就是
哇，这么广泛的问题，关于什么？
关于我知道以前你有推荐，好像磐石之上那个。Redemption Completion Applied 啦，这些除了这些可能比较 recent 的，有什么书你能够推荐我们？就是必要读的
中文的是吧？
中文跟英文
中文的你就看台湾改革中出版社的目录就是了因为除了改革中出版社以外，改革中的书中文出版的实在是不太多，不是没有，但实在是不太多。英文的首先比较清楚表达神学的，首推我的老师 John Frame 的四大本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Doctrine of God,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Doctrine of Christian Life, yeah, 或者是你读 Bavin 的四大本 Reformed Dogmatics, 系统神学跟伦理学这两大套，除了 Burkhoff 以外 Frame, Bavin, 每个人都写了四本圣经神学方面呢Herman Wedderboss 跟 Voss 的著作中文比较少中文只有耶稣对国度的教训，这个是 Voss 写的。 很多的书呢都真的没有翻成中文，所以我在目前在口头翻译这本博克夫翻译教我的基督教要义，在 CCNTV， 然后呢恩乐教会呢最近也贴上了 John Frame 富兰姆的伦理学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里面第22章开始到39章，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不过也已经465页录了398了，快完了，你已经可以全面的读到这个关于十诫如何的控制左右我们整个的伦理学，那个是很值得去听的。基督教伦理学在恩乐教会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当然亘古长新就是把清教徒的八本书摘要了，指出对我们生活跟辅导的含义，非常宝贵，一本小小的书有这么多的材料。
牧师，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提到那个圣灵降临那本书，
是
那本书它有一个提到一个观念，我记得挺清楚，他说方言现在没有方言，当然他，但是他说现在的这种情况有方言的现象。
是啊，魔鬼也可以造成，可以做出这个方言的现象啊。
啊，就是说现在有像魔鬼也可以做成。
港基都会做的吗？福建的基同，类似的啦，就是巅峰状态。
是因为你今天提这本书，我当时就对我来讲是应该解释。还有一个，你曾经讲过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还有恩约神学的比较，你可以再给我们概括性的比较一下吗？
恩乐神学呢就是改革中的圣经神学，就是我们这些威敏式的训练，老威敏式的训练出来的，我们相信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恩典之约，与我们很靠近的同样改革中的，他们会说神的果就是圣经的主题，这两样都 OK 的，都是代表了改革中的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就是把整本圣经从救赎历史来看，从历代的神的启示来看，神启示了什么，总体就是约或者是神的果。系统神学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题目吗，启示论、圣经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圣灵论、救赎论、教会论、末世论，从这些的主题来看整本圣经在每一个题目上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神学是从旧约到新约来概括性的来讲旧约的主题或者新约的主题是什么。再细一点的圣经神学呢，就是把一些的再细的主题，譬如说献祭、祭司、圣殿、先知、受苦、呼召，譬如说《天命与你》这本书是典型的一本圣经神学的书，教会论里的我的院长所讲的教会论是典型的圣经神学。宣教学概论这本书也是圣经神学来讲宣教学的，我是指巴文科的宣教学概论，这本书应该找得到电子版，巴文科的宣教学概论，它是从恩乐神学的角度来讲宣教的。
谢谢。还有牧师想问一下，就是你在那个第一本书的这个79面啊，就是你讲到那个与基督联合的重要性的第一点的时候，既然他那个地方讲到与基督联合，但你先后在第一点上的时候用了两次就是合而为一，我们与基督在律法上的那个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跟联合是一样的，
合而为一和联合是一样的。
在一般在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合而为一、联合、同死同复活都是指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情啊，因为你刚才讲到新纪元里边说人里边有一个神性，包括你前面讲到的时候常常强调我们是神人和好而不是神人合一，
人并不与神联合，人与基督联合，分别就在这里。
基督联合，
一定是与基督联合，
可以说与基督合而为一，
可以说与基督合而为一，不能说与神合而为一。
像你就是现在你还有讲过圣灵做成的这些，就是不管是重生啊、与基督联合啊，或者说我们用过的称义啊、新生命的种植啊，还有内在的呼召、光照、 唤醒这些，可不可以就说圣灵做成的客观事实？
OK， 我们会这样说，是的，客观的意思就是不是我做的，是圣灵做的，但是是客观而内在的，在人生命中做的。那主观而内在就是我做的咯，就是我信我悔改，圣灵是客观而内在，然后呢，神的道是客观而外在，就是在外面传吗？啊，圣灵在我里面光照、感动、重生等等。
你刚才说那个是，就是外在呼召或者是我们的信心、悔改这些，就是说人主观的经历神、经验到神，或是感觉到这些已做成的客观事实。
只是信心跟悔改，没有包括外在的呼召，是主观的。主观的意思是我主体，我经历的，我做的。
外在呼召是那个客观的外在的事实，
分开来讲
啊，
外在的客观就是神的道，内在的客观就是圣灵。客观的意思是不是我，是那个客体吗？所以是他者，他者谁？是圣灵。在内在的客观就是圣灵做的，外在的客观是神的道，当然还有圣灵啦，就从外面进来，还是客观的，因为不是我做吗？是外面来的，这叫客观外在。我在里面，别人给我做，就圣灵给我做的，那个叫做客观内在。
就是信心、悔改、好行为，有些这些是我们可以是主观的去经历、感觉或者经验。
然后呢，最后呢就变成主观外在了，就活出来就好行为了。
牧师，我的问题是从翻译词引发的一个问题，在第四十页，
第四十页
第六行是讲到 It is the influence of one of the Trinitarian persons upon a human person。
第四十页的
那个第二点，
真正的问题
那个 Shed 的那段话，It is the influence of one of the Trinitarian persons upon a human person。 所以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三一神的三个位格之中的一个来影响人的位格。
对，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我的理解是这个位格这个词吧，是新创的，是要来翻译这个 persons of the Trinity。 但是人方面呢，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观念说人有位格，人
传统基督教都把人说是 a person。 person 的意思就是活的，有理性、情感、意志，可以与别的发生关系的意思。所以人是一个位格，天使也是，每一个是位格，魔鬼也是一个位格，只有动物和植物死物不是。神、天使、人、邪灵都是 person。
所以人的位格这个观念是在神学里面，基督教神学里面才有的，中文的一般词汇是没有的，因为是这个意思。
你说人是位格是吧？
人我们就讲人，讲品格，人讲性格，但是一般的词汇不讲人的位格。所以人的位格这个观念是基督教的神学，
没有错，基督教的神学
名词。
啊，
谢谢。
从希腊文、拉丁文翻到英文 person， 然后再翻过来的。Yeah. 好，进来。
牧师可以简述一下，那现在有个渐进时代论跟时代论，还有盟约神学之间的渐进时代论，会不会更加的倾向于盟约神学吗？
对，渐进的时代论，对不起，我对这方面是非常无知的，我只能这样说，渐进的时代论或者时代论目前呢，与盟约神学之间最不同的在哪里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就是新旧约究竟是断层还是连续的，那这方面已经靠近很多了，比以前。最后一点，我想最难突破的就是旧约里面上帝讲到地，圣地帕拉斯坦的地的预言是否还没有应验的。那盟约神学说没有，时代论不论是怎么渐进的还是说有的，这点是还没有突破的，还是两派不一样，就是很明显的不同。
以色列的复国吗？是，
对
呀，
那个地吗？复活就是这个地，这个国要恢复在这个地上在耶路撒冷。
OK， 好，谢谢。
牧师，那个位格是不是有能力的？有能力，
有位格，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三方面都有能力，有功能，有能力。
对，我想 样说的，就是在耶稣在传道的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有鬼附的现象。那鬼附是不是双重位格在一个人的身上？
嗯，
对，那是不是在
可以这样说，是鬼的位格附在人的位格上，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他的位格要大于人的位格，所以才能影响到这个人？
他有能力影响人，这个位格是不是大过人呢？这个是魔鬼论里的问题，我很少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的确，他影响到人会变成一个不正常运作的人。好，最后还有吗？来，请来。
前辈问到的时候，你说在地上我们只可以说是跟基督联合，不可以说跟神联合。
对，不可以说与神联合。
那以后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我们与神完完全全的联合？
不能，我们到天上是与神完全的面对面，有最亲密的交通，不可以说与神联合。这个是新纪元的，是邪教的说法啊，很不客气说是邪教的，因为从第二世纪就有这种说法了啊，老早就有这种错误的说法。我们是要与三一真神有最密切面对面的交通，是羔羊的筵席。我们不会成为羔羊，我们不会成为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我们是与他们有密，他们的我们与他三个位格的他有最密切的交通，不能用联合。不过说明东正教很喜欢用这个词与神联合，他们又会解释说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不接受他们这种解释。所以东正教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就是说人变成神了，那等于神联合合而为一了。这个我们除了东正教以外，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不会这样说。除了那些自由派受到新纪元泛神论影响那些错误的自由派以外，正统的不会这样讲的。继续问呢？
我想再问一个关于那个约的问题。
是约的问题。
就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有能力遵行上帝的诫命的。
对不起，亚当是有
能力遵行上帝的诫命。
是的，有能力遵行上帝的诫命的。
那么那个时候亚当应该是有能力去履行这个上帝的行为之约的，是吗？
有能力履行上帝行为之约的。是。
那么上帝与选民立的恩典之约的时候，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只能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去履行这个约，否则我们选民是没有能力履行这个恩典之约的。
亚当堕落之后，我们人堕落就没有能力遵行行为之约，也没有能力遵行履行恩典之约，两个月的能力我们都没有了。
那么关于这个约，就是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会用我人生活中的这个约，好像人人立约，好像我跟你之间立约，那么我会想说，哦，你是主动的，我也是主动的，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个条款，我们立约。但是在圣经中讲的这个约，似乎是，其实好像我能够接受的是说，其实是神命令亚当必须要遵守，
没有错，
好像并不是约的这个概念。
好，请参考我们恩典之约的课程我们应该有这篇 MP3 录音，或者是你去整个恩典之约去听一遍这个是君臣之间的约，不是做生意合同那种的约是譬如说一个国家打败了另外国家，那个被打败的就是仆人咯，那个暴君就很光荣的说我是很良善的，对你们很好等等当然上帝不是暴君了但是上帝的确用这种的君臣之间的盟约的写法来写出埃及记、生命记的约。好，我们请刚才轮到谁？下面一位同学带领我们结束的祷告。